好，首先就代表区联会同秀茂平堂的弟兄姊妹问安，即亦都多谢谢牧师的邀请，今年我将会是每季一次的来到大家当中和大家分享宣道会的四重福音。今次先跟大家讲基督是救赎的主这个的道理，不过我的进路是有少少奇怪的，所以你先不要被这个主题所影响，你当一般听到就可以了，反正谜底总会在最后的时候揭盅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道啊。好，信主稍有时日的人呢，都一定听过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不同的诠释的。有些人呢，是两姊妹呢，是两种个性的人。马大就比较外向，玛利亚就比较内向。有人是呢，马大呢，是代表属世的生活，而玛利亚呢，就代表属灵的生活。而后者呢，就显然是比前者优胜的啦。因为耶稣在故事里面呢，就大赞玛利亚。传统上以玛利亚是代表一种灵修默想式的生活，即是神职人员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些教牧同工就是比你的平信徒优胜的。不过亦都有些人认为不啱的，应该两者平衡，即是如果你信主稍有时日，你亦都大概会听过牧师和传道鼓励弟兄姊妹就要有马大的手和玛利亚的心。这个当然是良好的意愿啦，系咪？希望你能动能静啊，即系既热心侍奉又专心学习啊。虽然咧，即系耶稣大赞玛利亚啊，但系教会入边咧，个个学似玛利亚咁样样，坐喺耶稣嘅前听佢讲道，咁边个嚟侍奉呢？仲得了嘅啊？嗱，呢种期望咧，有手有心啊，两者平衡嘅诠释咧，我相信系华人教会咧对呢段经文嗰个主流嘅诠释啊。你知道咧，我哋传统的中国人呢，我们都是以勤奋工作见称的。华人教牧同工对自己角色的认同是倾向那个做到死下死下的马大，而不是那个仿佛是摁摁脚在叹世界的玛利亚。中国人行动最实际，所以我们当然要不断为马大去平反，起码要做出一个五五波的势均力敌的局面，这样才可以鼓励多些人出来侍奉的嘛。对环教会来讲 OK 的，你要做玛利亚没所谓，不过麻烦你加多对马大的手，如果不是教会很难运落去运作落去的嘛。又讲真的，即是有时候我们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很表面的，我见你有对马大的手，我就很少质疑你有没有一颗玛利亚的心，甚至乎我是以你有没有一对马大的手来衡量你是不是有一颗玛利亚的心。所以我们会以事工那个的增加作为一种进步的表现，而绝少反过来去想以事工那个的精简作为一种进步的表现。纵然我们都是同意的，即简洁是一样好的事，不过在个实践上面我们总是贪多无得，何况那个现况就是事工越来越多，作工的人却越来越少，必须坦白承认。我都希望教会入边咧多啲马大嘅手啊！我而家咧同时间咧喺区联会啦、出版社啦，同埋自己舞堂笔宣入边侍奉，一身三职冇所谓咧最高嘅工时，不过我最低嘅工时就系每周工作14节啊！咁即系做到只职咁嘅样啦啊！所以我完全可以认同咧，我哋华人教会不断咧为马大去平反嗰个做法啊！当然咁样做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即时去面对经文对我们那个的挑战的。我看48节那里啊，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呢，可以有不同的翻译的，但是都离不开最好那份那个的意思。如果呢我们想在这个最好上好之上再加一个更好，即是加上对马大的手的话，那就会有问题。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看过《无间道》这出戏了。我要跟大家讲的不是个戏的内容，是个戏名。在佛教里面，《无间道》有两个意思，戏名所采用的就是无间地狱那个的用法。所谓无间就是无间断的意思，无间地狱最可怕的就是要你在那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无间地狱里面接受无间断的痛苦，但又不会死去，永永远远这样痛苦下去。 由于呢无间道呢出戏收得，咁於是乎电影公司呢就广拍第二同埋第三集，希望呢用尽呢个无间道嘅剩余价值。无间道呢第三集呢有一个唔知係主题定係副题嘅名呢，叫做终极无间。戏名同套戏一样，都係一个败笔嚟嘅。终极个名好似好劲咁样，哇，终极嘅无极限，巴唔巴闭呀？但是终极就是代表有极限，而无间同埋无间断就是代表没有极限。用终极来去形容这个无间，就即是一个有极限的无极限，使到这个无限变回有限，整个意思其实是降了一级而不是升了一级，真是捧你变成踩你了。所以当我们要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定要很小心。耶稣认为最好的就是最好了，我们千万不要想着在那个最好之上再加上个更好，以为可以搞一个更好的最好出来，这样只会成为另外一个败笔。即使我们有非常之良好的意愿，以及非常之无奈的现实需求，耶稣说是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了。问题我们看不看到他好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成日以为自己要即系成日要帮耶稣嗰啲貌似唔得体啊、唔合宜啊、唔合理嗰啲说话咧去打圆场嘅话咧，咁就真系弊家伙啦。因为呢个时候，我哋会唔会不自觉地咧，以为自己比耶稣更懂得真理，更懂得去教导弟兄姊妹咧？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我哋谦卑去学习，睇下乜嘢咧系耶稣眼中嘅上好嘅福分。我们以前对经文一些的意愿对立啊，怎样互相平衡啊，怎样那些看法，其实可能是带有少少那个的误解在这里的。当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领受这个上好的福分，好吗？好，虽然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38-42节，但是解经家提醒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是接着10章25节律法师试探耶稣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故事。当时候律法师提出要承受永生有两个条件，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就是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同意律法师那个讲法，他并且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去解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解经家认为其实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故事就是为了用来说明另外一个承受永生的条件，即是说明何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个故事很简单的，耶稣途经一个村庄，马大立时接待他到自己家里面休息。按路加福音9章48节所讲，凡是接待耶稣的就是接待那位差耶稣来的上帝。马大的行动本身是很值得赞赏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后来耶稣大赞玛利亚而去否定其实马大都是很抵赞的。耶稣其实都没有这样的意思在这里。接待了耶稣之后，自然要尽地主之谊，正当马大为了招呼耶稣在厨房啊、饭厅之间车咁转的时候，忙到分头转向，他就见到他的妹玛利亚竟然在客厅里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着耶稣在讲道。于是他就气上心头，想起自己侍候耶稣又要斟茶递水，又要九送一汤，还要帮他换埋床单铺埋被铺，手忙脚乱心烦意乱，现在你个衰女竟然硬脚不洗做。于是马大就走到去耶稣面前当面投诉，主啊，我个妹留低我一个人侍候你，你唔 care 嘅咩？唔该你叫下佢嚟帮手啦。哇，女主人讲到咁有气势，换咗系我呢啲咁鹌鹑嘅客人，我就一定撒晒冧噶啦。同马大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然后即刻叫玛利亚入厨房帮手，我自己招呼自己得噶啦。你俾个遥控器我睇下新闻，关心下国家大事，咁就得噶啦。等阵间食完饭。等你们洗埋碗下，我才继续跟你讲耶稣下这样。当然耶稣又不会好像我那么蛇龟的，我们揣摩经文下，马大投诉完之后， 耶稣一开口就连叫咗两声马大马大。新标点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都是用两个感叹号的，即是这样就可能因为马大投诉完之后他就转身准备离开，这个反应很正常的。我们经常都是闹完人我们觉得就转头就走了，是不是？我们觉得道理在我这一边，根本不用讨论，总之我讲完你照办那就行了，所以耶稣就要叫停他咯。当然另外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耶稣帮他定一定神，就好像我大仔玩到癫的时候我要叫停他，我都是重复地说哥哥哥哥你停下来听我讲，哥哥哥哥你停一停听我讲好不好。两个可能性都是有在这里的，不过应该后者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四十一节那里是用耶稣回答说，有答就即是有问，所以马利亚即是马大呢似乎真是企图等耶稣答他的投诉的。哇，这个女鼠人这么强势，是我呢，我真的对她下不为例，我去完她家这次我不够胆去第二次的了。不过耶稣真是不简单，临危不乱，而且她即时反客为主，夫子就是夫子，用她一贯循循善诱的态度告诉马大听，马大马大，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以少的其实只有一件而已，你为了那九送一汤思虑烦扰，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独孤一味而已。耶稣将许多的事和只有一件事来做一个对比。犹太人呢可能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讲求礼数的，有限度礼数就要足，怕失礼人，怕怠慢客人，有时甚至只是怕事后有人说他做漏了什么事。我小的时候见我阿妈招呼客人，我现在回想就觉得他好像马大一样忙不停，根本没有时间跟客人谈几句偈的。在他的心目中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是很重要很紧急的，结果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即是为了满足这个社会上对礼数那个的要求，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跟客人那个交易，他是完全错过了的。我想呢大家都听过一个呢很简单的送礼物的哲学，就是说呢你要送上的不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对方喜欢的东西才是一份就是对好的礼物。即是譬如这样讲，即是每年的情人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庆祝，即是有些人觉得情人节就好像春秋二祭这样一定要做足，否则可能招致这个血光之灾。但有些人觉得喂，情人节完全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消费节日，目的就是为你带来血光之灾，斩到你一颈血，所以应不应该庆祝情人节呢？或者呢其实可以在即应该要在情人节正日啦，还是可以在前四后六之间呢，即提前庆祝或者事后补足呢？其实你是要揣摩你情人那个的心意的。当然怎样庆祝，是吃三个钟头的法国大餐啦，还是你自己亲自落厨炒两味，都因人而异，你自己要懂得执散。马大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心目中觉得能够去侍候耶稣，让他觉得宾至如归的内容，但是偏偏耶稣说不用的，不用这么多繁文缛节九送一汤，你不用搞这么多只是为了满足这个社会对招待客人的礼数要求而漠视了我这位客人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成日都这么吃的啦，你求其整两片隔夜面包给我，我已经觉得很丰足的啦，我只是想你静下来跟我聊聊天，你听一下有什么是我想跟你说的，我想你得到的是什么的福分。马大称呼耶稣做主，这个称号其实是当时候对外邦的统治者包括凯撒那个的尊称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他要用马大去知道，马大马大，你既然知道我是主，你就不要当我是客，你捉到鹿你要懂脱角，我有上好的福分要给你，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我希望你都会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 耶稣在这里就在回应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怎样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以致可以去承受永生。我想耶稣对马大哥的提醒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就我们可以做了很多自以为取悦耶稣的事情，但是到头来耶稣认为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弊的是有时候我们不单止自己搞错，我们还令到其他人都搞错了。现代社会讲时间管理的人提醒我们，即是我们可能将很多时间心力花在那些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或者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比较好的人就会花时间在一些紧急但是紧急又重要的事情上面。但是长远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好那些重要但又不紧急的事情，其实都是会出事的。不过来到现在所谓第四代的时间管理的理论，就根本撇除了时间管理这个讲法，而是讲个人的管理。到底我们想成为何等样的人呢？我们按住我们心里面对我们将来那个的想望而去决定，去安排我们今天那个生活作息。我们应该由此去判断何为缓急轻重先后主次。解经家告诉我们，马大之所以对玛利亚生气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就是他认为玛利亚越过了一个妇女的界线，做一件当时被视为不知羞耻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妇女的角色和责任就是在家里负责服侍和接待的工作，务求使到那些男性和到访的客人称心如意，宾至如归。当时那些房屋入面的公共空间、客厅的地方是男人见面的地方，至于厨房、或者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是属于女人的。对一个女人来说，要在一个男人堆入面安然自处，是飞象过河踩到不知羞耻的界线上面。当时玛利亚的举止其实是表现到她仿佛是一个男人一样，讲得难听一点，她就在那里不守妇道。所以你就不要因为圣经描述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你就想哇那个情景有几咁婀娜多姿，或者呢即是玛利亚有几咁纯如羔羊。相反，这个是一件胆大妄为大逆不道的事情。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节，保罗说呢，他自己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一句说话呢，其实直译就是坐在加马列的脚前。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意味着他都想成为耶稣的门徒，甚至乎是将来扮演一个拉比的角色。在一个父权的社会，玛利亚那个做法是一个反的造反行为。所以马大走到去耶稣面前晓以大义，要求玛利亚回来扮演一个妇女的角色。但是细估不到，耶稣竟然称赞玛利亚，从而打破了那个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原本是人所共知明确定下的社会规范。如果这个故事是要回应承受永生那个问题的时候，这样耶稣除了是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指明何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之外，他更加是对应着谁是我的邻舍那个问题，在答谁能够爱主你的上帝。边个能够爱主你的上帝呢？凡是愿意全心全意爱主的人，即使是在那些传统即是边界社会边界以外的人，无论是妇女、妓女、碎利、麻风病人、外邦人、特区高官、双飞人、水货客、陈振聪，只要他们是真诚的信主，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福音要临到万民，上帝子民那个范围、那个的界限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乎是超过我们容忍的极限。我们应该都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耶稣颁布大使命那个的内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不单单是叫万民成为信徒，更重要是叫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除了为他们施洗，还要将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玛利亚所选择的上好福分，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聆听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且将耶稣的教导都教训其他信主的人去遵守。耶稣不单单是你个人的救主，他更是万民的救主，所以信仰耶稣不能够只顾我们自己自得其乐，而是要致力与众同乐。这样的福分是没办法夺去的，因为耶稣应允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如很多著名的短篇故事，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不知道马大哥的反应，但我们可以想象他就站在这里。我们也同样可以想象，对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讲，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很错愕的。这样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的结局所要挑战的，其实就已经不是故事里面的主人翁马大，而是每一个读者。我想将这段经文的反省连结到我们宣道会四重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的教导。对于宣道会的信徒来说，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是一句耳熟能详不会有异议的真理。总之宣道会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怕你说我烦，预了你说我沉的了。但是我们又不一定经常去思考这句说话，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主，对我们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个故事里面，马大觉得自己的投诉是合理的。第一世纪以至我们现代不少的读者，我们都觉得马大是合理的，我们都在期待耶稣作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只是可惜的是，我们所谓的合理到底是合哪个的理呢？是合什么的理呢？我们的道理其实原来不一定就是上帝的道理。马大的危机在哪一道呢？马大的危机在于他有可能成为了一个信主的异教徒而不知道。马大当然是信主的啦，他用心服侍耶稣都是一件美事来的，但是在他忙忙碌碌之中，他没有问过耶稣他所做的服侍是不是耶稣所想要的服侍。我们很容易就想当然，而完全根据自己既有的想法做法，或者你以前信主前的一些的宗教信仰，又或者按住这个社会所定下来的一些习俗礼仪以至潮流文化，去当作我们信仰的内涵，以至于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有些人是依据有求必应的王大仙形象来去塑造一个有求必应的耶和华形象，然后按住王大仙信仰的形态去信奉基督教。又或者呢，即是当我们的社会流行讲保卫菜园村，争取同性恋平权，占领中环，认为这些是无上价值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亦都一口咬定基督徒就必须义无反顾去保卫菜园村，争取同性恋平权，占领中环，而且有意无意将它变成了一个信仰的核心，甚至乎走到去耶稣面前去投诉耶稣为什么不叫其他人来支持他们。他觉得其他人以至耶稣你都真是岂有此理的。我又不一定说这些事情都没有信仰根据的，他们可能有可能没有，甚至乎可能根本是违背信仰的。我想讲的重点是，我们往往不是从一个信仰去出发，然后尝试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去参与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很容易是倒过来，我们逼紧我们的信仰去配合这个世界，去配合我们，这样我们就足以成为一个信主的异教徒。你要知道异教徒不等于是没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刚才提的东西可以是一件很有道德的行为来的，只是异教徒他们不知道真神是哪一个，他们忙忙碌碌，他们不知道自己服侍着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 其实我们都不断为到要传一个怎样的福音呢，我们觉得很困惑的。这种困惑来到今日其实是有增无减。譬如有些人会提出一个所谓的普救论，即是说无论你信不信耶稣，全人类都已经因为耶稣而得到救赎了，那就皆大欢喜了。啊，又有人传所谓的社会福音，就说其实千错万错，不是你错，不是我错，都是这个社会的错，我们只需要改变社会，例如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对几十年前的人来说就是争取共产主义，人类的社会，人类就会自然变好了。我又不是说民主、自由、人权不重要，他们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甚至乎有一定那个圣经的根据。我只是说，如果我们将争取民主、自由、人权诸如此类的事物等同这个福音的核心，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基督教我们不相信邪恶纯粹是环境的因素，邪恶其实是从心而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好坏的。生命的问题不处理好的话，我们帮助那些有罪性的基层脱贫之后，他们只是成为一班有罪性的中产，我们帮助那些受压迫者脱离捆绑之后，也都根本没办法去保证他们不会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批的压迫者。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这个教义，首先提醒我们要认清楚什么是信仰的核心，什么是那个救赎的根本。信仰上帝不能够有太多想当然以一厢情愿那个的想法，而是首先要聆听上帝的话语，认定一切的拯救和答案只能够从耶稣而来，由耶稣来决定什么是信仰的核心。耶稣说什么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相信那个就是最好。我们可以尝试去发掘去理解那个最好到底好在哪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在个信仰重要的东西以外再加油添数，企图在最好之上加上个更好，将很多不紧要不重要或者紧急但不重要，甚至乎是一些不拉更甚至乎是颠倒是非的事情，当作我们在这里侍候耶稣，搞到自己心里忙乱思虑烦扰，甚至乎走去耶稣面前去投诉耶稣、责怪耶稣。本立而道生，持定了信仰的核心，认定了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的拯救，我们才可以分清到缓急、轻重、先后、主次，甚至乎是真假对错。心里面有个谱，我们做其他的事情才有意义，知道那个分寸在哪里，否则都是虚空，都可以在这里暴风。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呢？就是不要成为一个信主的异教徒，而是要好像玛利亚这样，越过了这个社会我们设下的种种的界限，然后走到去耶稣的脚前，尊他为主，成为他的门徒，认定真理和救赎是从耶稣而来，然后认真的听道、行道，并且将耶稣基督的真理去传给其他人听，教导其他人去遵守，让他们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我们就能够拥有那个不能夺去的上好福分，承受永生，有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是我们一切的根本，一切的答案，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求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可以住在你里面，分清生活和侍奉里面的缓急、轻重、先后，能够按你的心意来爱你，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名、你的教导，以致我们和其他人，以致我们和其他相信你的人，可以在永生里面不断与你亲近。我们祈祷是奉主名求，阿们。
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现在唱回应诗歌《唯独耶稣》。 破。